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入了商品生产者及通过自己的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回收他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其他任何形式的生产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社会联系的唯一继续存在的形式及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各个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生产品支配着生产者，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食物供付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同入社会交换及拿出去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及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已经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的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也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单位各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刚刚结束的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裁员，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它那里并存。和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业，就把那里的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厂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各地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或人为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的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下被疯狂的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